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红包回来。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我是曲胜男。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今天的题目来关注一下新州大选哈，本周六正式投票即将在当天要举行了。我们看到有生活成本、医疗卫生、道路交通、教育科研哈，在这个选前两党的各种承诺可以说是信誓旦旦。那同时呢，各种的民调结果也是显示哈，两大政党支持率是不相上下。
那么新州大选您会把自己的一票投给谁？最关心的选举的话题有什么？预计这个结果会是怎么样？那我们今天早上的正在行动，我的选票，我的新州大选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已经开通，欢迎大家拨打来参与。
那本周六呢是正式投票日哈，在此之前呢，各种民调结果呢已经让这个新州大选可以说是提前进入了一个白热化了哈。我们来回顾一下，在过去近十年哈，那新州自由国家党呢是两次上台执政，工党有一次。那在近几周公布的各种民调中呢，新州工党呢曾经一度在两党支持率上呢是领先于自由党，那新州工党领导人的迈克尔戴利呢也一度超过现任州长贝瑞吉克连，成为了更受选民欢迎的总理人选。
之后呢两党在首选支持率上后来追平了。上周公布了新闻民调，我们来看一下两党首选支持率呢各占50%。
那这是根据新闻民调的结果。另外根据这个 Richtel 民调结果显示呢，工党还以51%比49%还领先于自由国家党。来关注一下目前哈新州下议院的这个席位哈。新州下议院一共是有93个席位。那么按照这个就是规定的话，超过半数也就是算一下47个席位的政党将可以组建多数派政府。那么在上一届新州大选的时候是在2015年，那个时候呢自由国家党是获得了93个席位里面的54个席位，工党34席，绿党是3席，那独立议员呢是2席。
那么选民投票的计票结果显示呢，两党首选支持率自由党是54.3%，工党是45.7%。
那无论从这个席位上还是上一次选举这个选民的投票的倾向上来看呢，自由党都是领先的，但现在看来民调结果呢是旗鼓相当。那关键是哈，我们前面说到了，在上次新州大选的时候呢，自由党呢是获得了54个席位，但是并没有保持至今，是因为在选举之后呢，自由国家党在奥任职这个选区的补选当中呢失去了这个席位，后来是让这个我们前面最近新闻经常提到的射击者、钓鱼者和农民党把这个席位给夺走了。所以说目前呢，他们是拥有53个席位，所以说算一下的话，如果他们要是再失去6个席位的话，就没有办法成功连任了。
外界有一种预计说，这次的选举结果两党呢非常接近，自由党、国家党呢即便是拿到了相对比较多的票数，也没有办法组建一个多数派的政府。那工党呢有可能和绿党联合组建少数派的政府。
那竞选期间呢也是两大政党给出各种承诺的时候哈。来看一看啊，新闻集团就整理了这一次新州大选这个比较关注的几个焦点话题。首先国计民生哈，最重要的生活成本。那这个自由国家党、联盟党和工党呢都宣布了一系列旨在降低生活成本的政策。譬如说这个联盟党呢为首次置业者推出了印花税的优惠哈，去年11月提出的，也是说一个相当大规模的改革。那工党呢是承诺为学生呢提供免费的公交车。
这个当中比较有争议的这个球场的重建，很多人可能也关注的。因为新州州长贝瑞吉克连在2017年批准呢用20亿澳元推倒重建 Allianz 体育场和 ANZ 的这个体育场，公众非常遭到了比较多的强烈反对，有22万人在线请愿。那么在2018年3月的时候呢，政府迫于压力就改为翻新 ANZ 体育场了。
但是很显然呢，两党在这个两座球场上的分歧呢依然没有结束。
是的，
而且可能很多人想不到的，这个体育馆就是这次新州大选可能大家最关注的一个话题。甚至工党还针对这个就是自由党政策提出了一个口号，就是把医院优先于体育馆来考虑哈。那说到健康 康教育、医院，那加大学校和医院的投入呢，是工党这次竞选活动的核心。但是呢，贝瑞吉克联邦政府呢，在这两块领域呢，也加了把劲儿。譬如说呢，承诺会招募额外的500名护士，还有助产士投资来升级医院。
还说我们之前给大家带来报道，就是 before school after school care， 它都会增加一些投入哈。工党承诺是给部分技能短缺的地区要提供免费 TAFE 教育。所以这个大家也都是在教育还有健康上面各有自己的招数。
衣食住行哈，说一下这个新州现在正在建的轻轨列车有好几条线，那工期一再拖延哈。说到这个悉尼的轻轨项目，可以说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了哈。但是除此以外呢，气候变化呢超过了上述议题，成为也是新州选民们非常重点考虑的一个问题。
对，那么在周二的时候 ，Sydney Morning Herald 它有一篇这个民调就显示呢，有57.5%的选民，他在投票的时候就考虑到气候变化，这个关注度现在是超过了医疗、交通、学校，还包括生活成本。
我们说哈，很多的话题，国事啊、家事、大事小事，可能就一件事情都可以成为您啊这次这个投票倾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哈。
关注的问题不一样。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题目，您会把票投给谁？您最关心的选举话题是什么？您会预计产生怎样的选举结果？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现在开通啊，期待大家来参与节目表达观点。好，今天第一位听众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早上好，两位主持人。
您好，请说。
好，这样几年每年的每次的那个大选又来了啊。现在是这样的，工党和联盟党呢，在州选举方面呢，大家都是承诺很多，撒狗粮。我们开个玩笑，幽默的讲法啊，撒狗粮就是说我给你一些 offer 啊，什么什么。现在那个联盟党那个现在是当选总理嘛，对吧？他现在这个问题啊，有几个议题，我们认为就是说，这个选举啊，不是听这个候选人的说，而是看他们的做。这个我认为在投票以前，这个我们老百姓应该特别注意这一点。特别是工党，现在来看，我们看看工党，记得那个有一次开玩笑，好像是那个 Bob Carr 的时候，90年代吧，工党承诺就是把那个 M4， 当时 M4 拆拆建建好几次了。那么他说呢，我们就是说赢选举的话呢，我们就把那个就是那个开始承诺，就是说把那 M4 套取消掉，结果在前大概投票前两天，他又恢复了，所以呢就惨了，就是那这个是 federal election 啊，就是赫华德以后，就是从那次97年和98年赢了以后，一直十几年当选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教训，我认为。那么现在是谈州的问题，那个联盟党呢是这样的，他在这个两个球场上的问题呢搞这个记录非常不好，这个是引起民愤的，蛮好的球场拆掉重建，而且花了很多。那么有些问题呢，就是很敏感的问题呢，我个人看法就是好像有点照顾东区的人，比如说那个还有一个轻轨啊，你现在那个轻轨也花了25亿，你建了以后轻轨你改善交通还是有限的，因为你轻轨还是在路上要建那个空间的嘛，占领空间的嘛。你占领空间以前那个到那个 Randwick 到 New South Wales 悉尼大学那附近呢，它原来就有一个巴士道，就是专门给巴士走的。那你现在这样做法呢，就是说老百姓民怨很多的，我认为就是在特别在大选提出来呢，得被这个反对党提出来了。那么提出来以后呢，现在老百姓有这个问题呢，你现在花这么多钱建这个好多需要的地方，那么你又承诺什么医院也要跟上去，学校也要跟上，这有点给人家的感觉不大可能。你财政的实力有限的，你拨款不是不能用撤资啊，老师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是联盟党的问题。那么工党兄弟呢，上次就是那个女性总理输了以后，他说的是不是老百姓抛弃我们，是我们抛弃老百姓，对，这个也是很感动的。那个现在来看呢，就是说投票以前呢，我认为老百姓大家应该就是要有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听政治家的 offer， 就是我口头承诺。你这种口头承诺到后来都不做没用的，对不对？所以呢，我认为就是说工党方面呢，可能这次呢，在由于联盟党的这种举措呢，可能工党会有一些领先，但是工党的问题也有自己的问题啊，你现在这政治理念啊，执政理念啊，说都被人家刚刚就出来一个是什么 亚洲的博士和 PhD 把这个澳洲的饭碗抢掉了，
那陈先生说到，打个比方，就是具体到您选区的这个投票的话，您是会看您选区候选人的个人的这个，就是他的一个行动力和执行力呢，还是说看他背后他这个所在政党的政策的这个号召力呢？
你提的很好，我看我比较倾向于这个问题提的，我比较倾向于是 do something, not say something。那么这个问题又来了，就是说在这个选举的时候啊，你这个工党就是刚才我讲到了，那出来一个就是，所以从本质上来说，虽然是国家利益为先或者州利益为先在选举当中，但是你作为我们老百姓来说，民生是很关键的。就刚才讲到这个问题，你轻轨建了，什么球场要拆了，这蛮好的东西全都重新建，你老百姓医院学校好多东西是 service 都跟不上去啊。所以你就是说，你也为了选举，你也跟工党说，我也 offer 这个，我 offer 钱哪来啊？你 offer 可以啊，所以都很有可能就是说，这种 offer 就是对方 offer 了什么，我在第二个 follow offer， 你这个 offer 我就要成问题了，我认为，为什么呢？你的财政赤字了要，所以财政赤字，老百姓康收费要增加了，说政府的什么运作？所以这个问题是，所以我认为这个呢，大家就写，这投票以前呢，就是说看他。做什么，而不是他说什么，我认为
好，谢谢陈先生哈。
Okay, 谢谢大家。好
okay, 相信陈先生也是代表了很多选民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啊，就是说在竞选期间很多承诺听上去过于美好，但很有可能之后是一张没有能力去兑现的一张空头支票哈，就是说这个理想跟现实的差距。好，那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
哎呀，你们好！哎呀，实在不好意思，我们是维省的一个，不是你们的有幸选民，不是你们的选民，但是，这个很可能会搬到你这个牛省去居住。
哦，是吧？你有经济有这
个
计划哈？
我关心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什么问题呢？因为这是一个，不是个联邦选举。很多大的议题呢，可能这个联邦选举上面可以用，在州里面就小一点。我关心的就是前面你们新闻报道里面有一位这个印尼的这个人组织的一个这什么党吧，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
让悉尼更开放党，
对 Keep Sydney Open，
对，但是我认为呢，他的这个想法有些地方呢是赞同，比如说增加这个营业时间，增加这个程度，这我都是比较赞同，但呢唯一在这个赞同的同时呢，就必须要满足另外一个问题，就关于这个晚间开 party 的事情。这个晚上开 party 这个事情不是小 party 啊，我指的是大型、超级大型的一些 party， 而这些 party 呢，已经有非常多的死亡、毒品事件发生。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这个 party 对这些事情没有一个可控的手段之下，我们就去让他们再进一步的开放和方便的话，我个人认为对这个小青年的青少年这个毒品使用啊，有一点放纵的情绪。这个毒品这个东西确实是个好东西，你如果一旦沾上的话呢，确实会给你提取很多兴奋的东西来，但是它最大一个不好的地方，它会使这个人呢，非常容易消沉，没有积极工作的动力，造成的结果就是说呢，成天的无精打采，上班也不集中精力，学习也不集中精力，搞任何事情他都不集中精力。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如果在牛省的话，我几乎不会把我的票投在这个党的手下。因为很简单，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呢有一点节制，不要太放纵自己。如果这样子下去呢，这帮小家伙啊，我估计他们开 party， 你们去过我不知道，但是呢，我去过一次的地方，我去了给我一个唯一的感觉就是，这个里面的人好像都在用药，好像他们如果要不把这个脑袋瓜子摇得跟这个拨浪鼓一样，他们就好像达不到这个 party 的内容，我觉得非常遗憾。第二天以后，我有三个小朋友之类的东西，几乎一天到两天什么事都不能做，除了睡觉就是睡觉，要么就迷迷糊糊，眼睛都睁不开。这样的事情呢，我觉得对这个小，特别是对小青年， 损害特别大，就我个人认为，
对，因为像药物使用的话，有合理使用，也有就是合理的娱乐使用，它确实是有一些滥用的情况，对。
他们一定要把这个 habit 和责任摆平衡了，现在不是说 habit 不够，而是小家伙们的责任心不大，这样子下去的话呢，我们呢把我们的这个生意啊，我们把我们这个财产，我们把我们这个将来交在他们手上呢，说句心里话，我是个大陆出来的人，真是不能放心，也不敢。所以呢，我呢不大主张投他的票。如果我在你们牛市的话，
好，谢谢啊，非常感谢您发言，赵先生，好，谢谢。看到真的是哈，虽然说即便可能这样的一个就是不是可以参加本地新州选举的，但是一关系到自己生活方面的一件小事情，都会影响到我们手中的这个选票的倾向哈。好，那这一位是史先生，上午好，史先生。
哎，两位主持人上午好啊！
哎，你好，请说。
哎，很抱歉，我也是。
你也代表着我知道，
我也是专业，我也是嘛。
对，我也知道。
我只能说啊，我们对新州的那个事情，我们也不了解，我们只能说啊，按照我们自己个人对那个选举的这个情况啊，做一些自己的。如果碰到我怎么做的？
嗯。
那么我是觉得这样的，就是说，对我来说，就是我觉得啊，其实我们说 party 嘛，对吧？每个 party 它都有自己的一个 group， 那么也就是说他们的那个固定的选民其实基本上都是比较集中的，也不大容易产生变化。那么所谓的每次选举更换政府，也就是由于那个，也其实也就是由于那个游离选民把选票投到哪一方，那么造成了某一个党派的那个执政，对吧？那么我觉得作为游离选民呢，其实说白了就是说，哪个政策好，哪个政策差，哪个照顾多，哪个照顾少，其实这些东西对那个选举产生的作用都不是很大，因为个人都有个人自己想法，你能影响到一批人，也必能会影响到另外一批人，对吧？那么我觉得呢，就是每次在大选之中呢，赢得大选的几个关键因素呢，一个非常重要，就是那个党魁的个人魅力以及出镜率，那非常重要。打个比方，就像我们维多利亚省上次选举一样，对吧？那个自由党的那个党魁啊，说了不好听，我连他谁都不知道。那你说他这么差的出镜率和这么人都不知道，您说如果作为游离选民，我们怎么会投他呢？对不对？我们肯定会投那个经常出现的人物，对吧？经常 active 的人物，我们这样一种情况，我觉得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就是说，就要看有没有大事发生。如果发生什么大的事情，比如说，打个比方啊，比如说恐怖袭击啦，难民到啦，等等这，比如说上次霍华德能够赢得，也就是因为难民事件，人家把孩子扔到海里啊什么的这种事情，没有这件事情发生的话，说不好听，自由党就输掉了，对吧？因为这个难民船进来，人们把出现了孩子扔到海里这件事件，造成了霍华德的连任，不然的话他就没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大事情的发生非常重要，那么这两件事情是直接影响到选举能否成功，我是这个人觉得啊。对政策什么的，其实我觉得都差不多，因为 party 对吧？但作为我个人来说，我比较看重的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作为我是一个华人，我是一个少数民族，我就会看这个党派他的言论，他是不是尊重我们华人，是不是有种族歧视我们华人的言论，以及他对我们华人的重视度。我不是在看他这个党派有多少华人的 candidate， 这种都是假的，是假象的。我希望透过很多他的言谈行为，很多事情他根深蒂固，他的内心事处是不是有种族歧视的诱因。这个才是我比较看重的事情。
史先生，您刚刚也提到哈，就是说您对这个党派的这个候选人，特别是他这个党魁的个人的这个魅力和影响力，会是影响您投票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我们说到一个政党的形象哈，那因为您毕竟是在维州，离新州还蛮远的。那说到这个政党，就是联邦政党层面发生的事情，会不会影响到您对这个州政党这个投票的一个倾向？我们譬如说看到，就是在联邦层面的话，两党最近都有一些事儿哈，无论是看到这个就是联邦联盟党那边因为领导人纷争哈，就是前总理特朗普下台，还有之前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国影响力啊，这个是就是两大政党都有涉及，但是呢也是看到参议员邓森也辞职，就是说像这样的在联邦的这个就是政党层面发生的事情，会影响到您给这个州的党来投票吗？
一定会影响到，毫无疑问， 如果就我们来说，我们把他们看作是一个 group，
嗯，
他们联盟党、他们的那个纲领啊等等，他们的倾向，包括他们很多东西都是相同的，或者说他们的相同点远远大过于不同点。那么在这样情况下，联盟党的任何啊，就不是联盟党，就是说我只能说，就是说联邦政府、联邦的那个选票，当然会影响到。工党啊，就是自由党啊，要不是，就想打个比方，如果今天联盟党是如果州政府，如果联邦政府是自由党选举的话，自由党执政的话，那我觉得我会把选票投到工党在州党，我是会投到工党上，因为我个人希望他们产生有一种制约。那不然的话，天下全部都是他们的了。那别人没话说了。如果我个人是，就我个人来说，我个人希望联盟党联邦政府，我希望有工党执政，而其他下面州政府，我希望联盟党执政。这是我自己乱说啊。我倒个人喜欢，我觉得澳大利亚好像更适合这样一种形式，也就是说，自由党在经济上，我不得不说，自由党在经济上，它的确比工党稍微好一点，没有好到还没有好太多啊。稍微好最多，稍微好一点，也就是说他的政策多多少少能够对、从业啊，就是做生意的人有一种刺激。
嗯，
但是整个社会需要平衡。
嗯，好，好，谢谢。
但是就是工党再来平衡所有的打工阶层。
嗯，
这很好，我觉得这非常比较好的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结果。
好的，嗯，好，谢谢先生。好，
不
会不会，谢谢您分享观点哈，谢
谢
谢
谢谢谢。
好，接听下边这一位是 Michael， 上午好 ，Michael。
上午好，主持人你好。
哎，你好，请说。您是这次的新州选民吗？
不好意思，我不是。
您
又
不是？您是在您在哪？
我在堪培拉。
堪培拉啊，嗯。
是这样子的，我是讲说，最主要我的观点就是说，是你是投党还是投人嘛？
对。
但是我是讲说，如果你是投党的话，就要看大方向了，就是党的那个方针啊，党的那个治国理念呢。
嗯。
我本身来说，自由党做的不是很理想，因为很多那种大政策方面显得比较短视嘛，就是因为要争取选票，所以很多就是采取比较急功近利的方法。
嗯，
但是如果说你讲投人方面呢，就要看那个人有没有做事情了。
嗯，
所以如果身为选民呢，我觉得最主要的是要看大方向了，
嗯，
因为就
Michael，
因为如果说
对 Michael 这样的，因为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哈，他们对两大政党可能都不满意哈，他们就想，那我投票毕竟要把这票投出去，如果我对两大政党都不满意的话，我可能就把这票就故意投给了其他的小党派哈。那您会这样做吗？如果您要是对两大政党您都觉得是两害相权，都取不了其轻的话，您会把票投给其他政党吗？
那么肯定了，因为如果说你讲民主制度嘛，每个人那个选票都是同等的那个价值嘛，与其你投废票，倒不如你投一个比较有希望的嘛。
嗯，
两个烂苹果，如果你真的是要选的话，如果可以第三个，我当然是选第三个嘛。
嗯，那您对这个就是绿党的观念怎么样的观点？
他的那个其实政策方面，大方向我都不是很清楚，但是如果说你讲liberal 跟那个 labor，目前我看来的话都有各的不好跟好，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
嗯，好，谢谢 Michael 哈，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
好的
好，也欢迎大家呢，
谢谢，
来登录我们的网站哈，来了解我们对于这次新州大选的相关报道，还有更多有关如何投票的一些非常实用的信息哈，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sbs.com.au/mandarin 来了解。
嗯，也不要忘了3月23号的这个新州大选投票。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